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时事聚焦栏目。首先是内容提要。世界人权日，英国议会聚焦中共活摘器官。请告诉他您还有别的选择。中共卸任高官徐光春访台遭刑事控告。好，听众朋友，下面就请收听这周的时事聚焦。12月10号是世界人权日，中国人权问题研讨会在英国议会大厦举行。研讨会上，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人体器官的暴行成为关注的焦点。英国国会议员大卫·奥沃斯主持了研讨会，加拿大前亚太司司长大卫·乔高受邀参加。他介绍了他与加拿大著名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一起写的新书《血腥的器官摘取》。这本书列述了他们独立调查收集的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做器官移植牟利的52种证据。诗句《新中国》的作者伊森·科特曼也在会上讲述了他对中共活摘人体器官调查的进展。英国上议院议员希尔顿勋爵、科伯德勋爵等政要，以及来自大赦国际、西藏社区、维族等团体的人士参加了研讨会。
研讨会上，大卫·乔高先生表示，法轮功学员是绝对非暴力的群体，大量的法轮功学员在被中共抓捕后遭受到酷刑折磨。如果法轮功学员在酷刑之后仍然拒绝转化、放弃信仰，那么他们就会消失在劳改所等中共关押并强迫劳动的系统里。这些法轮功学员中有许多人被中共杀害，摘取了他们的器官做移植手术，许多器官卖给了去中国做器官移植的外国人。在去中国做器官移植的外国人减少的情况下，法轮功学员的器官被卖给有钱的中国人做移植。在劳改所和监狱里，只有法轮功学员被系统地进行了血液和身体检查。这些检查不可能是出于对法轮功学员身体健康的关注，因为法轮功学员们在那里系统化地遭受到酷刑迫害。查血和体检对器官移植而言是必要的，因为器官供体和受体两者的血型必须匹配。乔高说，例如陈华在被非法关押在一个劳教所的三年里，他被做了好几次体检，包括两次血液检查。乔高说，我们估计从中共迫害法轮功开始到2005年期间，有41500起器官移植手术的器官来源是法轮功学员。在扣除中共发言人所称的这期间的90000起供体是死刑犯及其他可解释来源的器官移植后得到这个数字，这41500起移植手术的器官中共无法解释来源。他还谈到一个例子，一个在2003年前往中国做移植的人告诉他们，在他住进上海第一人民医院的两周内，医院将他和四个肾脏做血液和其他方面的配对测试，由于他的抗体反应，没有一个肾脏是配对的，结果四个肾全部被拿走。他于是回到自己的国家，大约两个月后又返回这家医院，又有四个肾脏拿来做类似的测试，当第八个肾脏被证明相配时，他做了移植手术。伊森·科特曼在研讨会上也谈到，他在曼谷采访到从中国逃到那里的法轮功学员，那些学员在被中共非法关押期间曾被从监号里叫出来，用车运到医院做体检，而等在医院给他们做身体检查的是一些军医。科特曼说，根据自己的调查，约有72000名法轮功学员被执行了死刑杀死，就是为了取他们的器官。研讨会中，有位名叫安华托蒂的维族人士发言说，他是外科医生，现在英国一家医院任职，他于1995年还在中国大陆做医生，一天早上值班时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另两名医生叫去帮忙，结果是去乌鲁木齐的西山，在那里等着数声枪响后，一个警察领他们过去 抬走了其中一个刚被枪击的人。安华托蒂说，他看到那个人还活着，子弹是故意从背后的右边打的，这样一两个小时内这个人不会死。他说，在救护车上，这个人被开了膛，摘取了肝和两个肾。这段梦魇一直缠绕着他，所以他决定要讲出来，对发生在中国的人体器官摘取做一个佐证。研讨会上讲出的调查结果和事例让与会者们震惊和深思。与会者表示，仅仅与中共进行人权对话没有实质效果，远远不够，应当采取更强有力的措施。也有与会者表示，国际社会应该行动起来，我们不希望被看作是为商业利益而摒弃人道价值。在研讨会后，大卫·乔高先生接受了记者的采访，他说，从他和麦塔斯开始独立调查的第一天起，中共就一直施加压力，重重阻挠。当第一份调查报告出来后，中共经过仔细研究他们的报告后，发表的公开言论只是指出调查报告中有两个城市所属的省份写错了。除此之外，对报告的实质部分、重要部分，中共没有说出任何反驳之词。到第二份调查报告完成，到新书《血腥的器官摘取》出版，对报告的实质部分，中共始终没有说出任何反驳之词。在新书中，有我们调查收集的52种证据，证明中共在血腥摘取大量法轮功学员的人体器官，肆意谋杀。当记者询问乔高先生，是什么力量让他和麦塔斯到访世界各地，告知人们仍然还在中国发生的这毫无人性的血腥器官摘取，乔高说，他在调查时接触许多法轮功学员，在许多国家也遇到法轮功学员，他感受到法轮功学员是一个非常和平的团体，一群非常好的人，因为坚持信仰真善忍而被中共政权杀戮，这在21世纪的今天是不能被容忍的事。他还说，也许你也知道，麦塔斯还是研究犹太人被纳粹大屠杀历史的学者，大屠杀的惨痛历史教训让人们不能做事血腥器官摘取这样反人类罪行而不管。我非常尊敬中国人民，他们和世界上的其他人一样应该拥有人权，他们应该受到自己的政府的尊重和善待。
1989年11月9号，越来越多的德国群众走向街头，他们向柏林墙进发，守卫柏林墙的士兵一直等着上级的指示，可上级默不作声。这默不作声也是上层的一种选择，这一选择促成了柏林墙守墙士兵的选择，后者干脆放弃了守卫，站在一侧无为以对，顺应了天意。事情的发展朝着戏剧化的高潮转化，许多人做梦也想不到的结果发生了，有人站出来高呼着推倒柏林墙，结果一呼百应，数十万群众一眨眼功夫居然把数十里的柏林墙推倒了。
这个故事发生在柏林墙倒塌之后的德国。1992年2月，统一后的柏林法庭上，举世瞩目的柏林围墙守卫案将要开庭宣判。这次接受审判的是四个年轻人，30岁都不到，他们曾经是柏林墙的东德守卫。2年前一个冬夜里，刚满20岁的克里斯和一个好朋友名叫高定，一起偷偷攀爬柏林墙，企图逃向自由。几声枪声响，一颗子弹由克里斯前胸穿入，高定的脚踝被另一颗子弹击中，克里斯很快就断了气。他不知道他是这堵墙下最后一个遇难者，那个射杀他的东德卫兵叫英格·亨里奇。当然他也绝没想到，短短9个月之后，围墙被柏林人推倒，而自己最终会站在法庭上，因为杀人罪而接受审判。辩护律师声称，这些士兵是执行命令的人，他们根本没有选择的权利， 不过这样的辩护最终没有得到法官的认可，因为类似的辩护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纽伦堡审判法西斯战犯时已有先例。当时各国政府的立场不约而同，不道德的行为不能借口他们是奉政府的命令干出来的而求得宽恕，任何人都不能以服从命令为借口而超越一定的道德伦理界限。柏林法庭最终的判决是判处开枪射杀克里斯的卫兵英格·亨里奇3年半徒刑，不予假释。法官这样对被告解释他的判决：东德的法律要你杀人，可是你明明知道这些唾弃暴政而逃亡的人是无辜的，明知他无辜而杀他就是有罪。这个世界在法律之外还有良知这个东西，当法律和良知冲突的时候，良知是最高的行为准则，不是法律。尊重生命是一个放诸四海皆准的原则。你应该早在决定做围墙卫兵之前就知道，即使东德国法也不能抵触那最高的良知原则。审判台下的旁听人群中坐着被害人克里斯的母亲，她在法庭上第一次见到儿子被洞穿前胸的照片，自然伤心欲绝。我在想，英格·亨里奇的母亲心情也一定很复杂。如果时光能退回2年，这位疼爱孩子的母亲会不会告诉儿子，一定要记住，你还有别的选择。作家龙应台曾经问过一位曾经担任过边境守卫的前东德人，您说围墙的守卫在改朝换代之后受审判公不公平？得到的回答是当然公平，是总理命令他们开枪的没错，可是没人命令他们一定得射中呀。开枪可以说是奉命，不由自主，可射中就是蓄意杀人嘛。是的，英格·亨里奇完全可以有自己的选择，只要他愿意听从良知。然而如今一切已经晚了，时光不可能倒流，他的母亲也无法帮忙。这件旧事发生在德国的昨天，但类似的审判会不会发生在中国的明天呢？在这样的审判来到中国之前，如果您有认识的朋友、亲人的工作部门直接或间接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话，您愿意把这个故事告诉他们吗？您愿意告诉他们您还有别的选择吗？其实已经有许多良知复苏的警察选择了让将被无辜抓捕的法轮功学员事先得知消息转移他处，更有一些狱警看守不但选择了善待法轮功学员，而且积极为自己赎罪，把作恶者的罪证悄悄记录，作为将来对罪犯审判的证据。正义的审判并不遥远。近日，西班牙国家法庭作出一项历史性的裁定，以群体灭绝罪及酷刑罪起诉包括中共前党魁江泽民在内的5名前任及现任高官。此案是针对江一手挑起的对法轮功学员全国范围的迫害而进行的起诉。法院通知书内容表示，若被告的罪名成立，将面临至少20年的徒刑。当英格·亨里奇开枪射杀克里斯的时候，他没想到转眼之间，那个背叛社会主义的叛国者是无辜的，而自以为捍卫社会主义而不必为开枪负责的他，却因为杀人罪而受到惩罚。正义到来得如此迅速，而在审判到来之前，上苍已给每个人留下用良知选择未来的机会。
2009年12月15号下午，在3位人权律师的陪同下，台湾法轮大法学会代表以残害人群罪条例向台湾高等法院检察署递送刑事告发状，控告率团访台的前河南省委书记徐光春迫害法轮功，引起台湾媒体高度关注。
当天傍晚，法轮功学员将高等法院检察署受理之副本的影印本亲自递送给正在台北参访的徐光春。在得知因迫害法轮功的罪行在台湾被控告后，徐光春大惊失色，赶紧上车仓皇离去。这是徐光春出访时第二度遭到法轮功学员的控告。 2005年7月，徐光春在率团出访美国旧金山时，因酷刑罪和群体灭绝罪遭世界人权组织控告。原告之一是被强行送入河南劳教所遭受虐待的法轮功学员。据悉，河南是迫害法轮功的重灾区，有完整的迫害体系，部分医院参与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据不完全统计，在徐光春担任河南省委书记期间，河南省证实被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超过百人。律师团表示，徐光春将成为台湾公民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及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两项人权公约生效后第一个在台遭到刑事控告的中共高官，也是自台湾政府开放与中国大陆交流以来以违反国际严重刑事犯罪而在台被控的首例。台湾法轮大法学会会长张清熙指出，1999年江泽民发动针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徐光春担任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在宣传领域上无所不用其极地污蔑法轮功。在他担任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局长期间，出台了震惊中外的天安门自焚案，炮制自焚事件并栽赃给法轮功，煽动仇恨思想。这场已经被证实造假的天安门自焚案作为中共污蔑法轮功的主要迫害事例，徐光春罪责难逃。张清熙表示，中共迫害法轮功十年以来，徐光春几乎每一次迫害的重大事情都积极参与。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在2005年2月14日发布的关于徐光春参与迫害法轮功的调查报告中指出，徐光春在宣传领域是江泽民的亲信，同时也是宣传舆论界对法轮功进行群体灭绝迫害的重要罪犯。根据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发布的通告，徐光春是操控舆论宣传的主要责任人之一。1996年6月，中共中央党报《光明日报》发表第一篇攻击法轮功的文章，徐光春当时任总编辑，后来在中宣部、广电总局积极策划执行污蔑、煽动民众仇恨法轮功。1999年，他公开表示，反法轮功是当年中国新闻界的四大宣传战役之一。2004年，徐光春升任河南省委书记，中共中央披露的主要理由就是因为他是中央反法轮功宣传的主要协调组织者。从2004年起，徐光春担任河南省省委常委书记，继续积极执行对法轮功学员的残酷镇压。在过去六年间，大陆地区河南省1140名法轮功修炼者遭到残酷虐待，其中约100名法轮功修炼者在羁押期间遭虐待致死，徐光春处于策划、监督及执行之职务。美国加州北区的地区检察官已在2005年7月21日就徐光春涉嫌触犯酷刑、残害人群等罪名受理刑事申告。2009年11月，西班牙国家法庭以群体灭绝罪及酷刑罪受理法轮功学员起诉江泽民、罗干、薄熙来、贾庆林和吴官正五名迫害法轮功的中共元凶的刑事控告。此正义之举引发了国际社会高度的关注。台湾法轮大法学会理事长张清熙强调，司法要独立于政治，才能保障人权。律师团朱婉琪律师也表示，希望台湾司法能够站在国际人权公约上，适用普遍管辖原则，对访台的参与残害人群、鼓动仇恨法轮功的中共官员展开侦办和调查。
各位听众朋友，这周的时事聚焦栏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